那么在第十七期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是这个库里针对他的这次集训里面，然后向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同时也是就是说他告诉大家说，你们可以就是说提出两点，就是说在这个集训当中对你们最大的影响啊，需要简明扼要。那么他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人说，我从集训当中学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有自信，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超级重要的啊，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主呼召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并在其中前行。第二点呢，就是俘获自己的思想，不要让他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徘徊，而是将他们俘虏在主的权柄之下。并持之以恒，保持警惕。那么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这个人说我是一名心理学学生，所以我很了解更多关于俘虏思想的知识啊。然后他表示对库里的感谢。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分享呢，我是很阿门的。无论是新造的人的分享，心意更新，还是说其他的就是库里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课程的分享，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最终是要让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基督里面我到底是谁。以前呢，自己会在这方面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总会觉得，哎呀，我应该学得更多，然后呢，尤其是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就好比说上周出去行道，但是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学习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呀，我什么我都知道了，我充满信心，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啊，我相信我手按病人，病人必好。但是当自己真的出去做的时候，当真正的手按在病人身上的时候，然后祷告了，然后祷告结束了，然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呢，甚至呢，这个发现这个人他发烧的更厉害了，然后甚至第二天都去医院了。那么当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能够意识到我里面到底是充满了信心还是充满了疑惑。那么就像在上周的时候啊，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甚至对神产生了这种，就是说我在埋怨，哎呀，我说主啊，你看，我相信你，然后呢？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我手按病人，病人必好。然后呢，我凭着信心我去做了，但是结果呢，这个人后来他进医院了，他烧得更厉害了。然后我在那埋怨神，我觉得说我里面的那种真实的感觉哈，就是说啊，神你看这个，我按照你的话去做了，但是你并没有成就这个事情。这就是当时啊，那天上午，整个一上午在我里面徘徊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在埋怨，我感觉神把我晾在那儿了。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逐渐的开始俘获里面自己里面的这个想法，那就是我开始回到圣经上的这个真理，像以弗所书一章说的，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哥罗西书二章。9到10节也说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路加福音10章19节又说了，我将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赐给你们，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然后在这个属天意志的学习当中，我又知道，唯一能够阻碍这个。医治释放出来的，唯一能够阻碍这个果效的，要么就是不信，要么就是人的传统。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都知道，这些东西都知道，在行道之前都学过，一次又一次的学，一遍又一遍的学。但是当自己真正的出去去做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原来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面仅仅是知识而已。所以我开始默想神的话，我开始驱逐我里面这些不信，我开始驱逐我里面这种消极、负面，甚至是埋怨神的这样的想法。 我开始宣告神的话，然后逐渐啊，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到下午的时候，我的心态调整好了。然后呢，我再次找到那个发烧更重的那个人，我再次为他祷告。那么我相信啊，我手按病人，我病人必好，我不再凭眼见。然后以前呢，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为什么会手按病人他没有好呢？我可能就会觉得是我学的不够多，我知道的不够多，我明白的不够多。但耶稣并没有这样说，圣经上也没有这样说。耶稣针对啊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门徒问他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耶稣没有说：“你们知道的不够多”，也没有说：“你们还有好多东西不知道”。耶稣就是说：“因为你们不信。”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事情，我逐渐的开始意识到，我不是知道的不够多，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我里面拥有的已经够多了，神把一切都给我了。罗马书12章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都白白赐给我们？当我重生的时候，基督住在我里面。神住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拥有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不需要更多，我需要的是更少。我需要有更少的疑惑，需要有更少的这个怀疑，需要更少的不信。所以我不知道线上的这个各位家人们哈，我们。就是说，出去我们行道，我们传福音，我们医病赶鬼，这样的成功率到底是多少？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就是按完手以后啊，并没有发生什么，甚至有可能问题会更严重。那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那我们真的就是面临一个选择：我们是选择相信神的话，选择相信真理，还是选择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诗篇119篇89节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都知道，需要我们把它安置在地上。但是，当我们真正出去行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按完手以后，发现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有可能更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真的能够看出我们里面到底真的信吗？我们真的相信吗？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还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耶稣赶完那个孩子身上的鬼以后，那个鬼并没有立刻离开。经上说，鬼让那个孩子在地上抽风，抽了好一阵儿。那如果要按照现在的这个医学来讲，那他这个癫痫犯了，坏了，那赶快得这个。扒开嘴，对吧？不能让他咬舌头啊，然后赶快打120啊，相应的这些急救措施得赶紧上啊，就所有的这些事情就都来了，整个人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在那儿慌张，他赶了，这个鬼没有立刻走，这个鬼让那个孩子在地上抽风，抽了好一会儿。所以我没有看到耶稣在那儿慌张，我没有看到耶稣说：“快按住这孩子的手，扒开他的嘴。”以至于后来最后，啊，众人说这个孩子可能死了。那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从，肉眼所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整个的那个状况其实是越来越糟的。但耶稣把他扶起来，他就好了。 所以感谢神哈，借着这样的圣经上的话，借着耶稣他服侍的这样的经历，让我能够越来越清楚啊，到底应该怎样去做，我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人啊，他说道，他说啊，非常感恩。他说这样的学习呢，是真正的祝福。他说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你的施工，但是真正开始聆听和学习呢，是在2年前。啊，他说几年前呢，你的施工改变了我们和孩子的生活。我和妻子已经传教40-50年，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从中学到的第一点啊，是如果没有对你教导的这一点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胜利的人生。第二呢，是挑战啊，挑战是要为此做些什么。我想听到的是啊，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别人？啊，他说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有重大的恐惧和焦虑问题。生活陷入瘫痪，希望能得到帮助，但他们在主里面还不够成熟。我们怎样才能服侍他们？不只是快速的服侍他们，而是真正的服侍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啊有所改变。那么库里的回复呢？他说有2件事啊，就像我们所说的，释放应该是快速的，但之后还需要门徒训练。显然。啊，那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一个人在门徒训练中走向成熟。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啊，其中之一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属天意志之都。他说我们正试图把一切都安排好，这样人们可以进来住一段时间。啊，他说不是这栋楼啊，我们不打算在这栋楼里边做啊，因为他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楼里面的物业，而且呢，他说呢，人们来到这里呢，可以接受医治，啊，可以得到解脱，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人们可以来来去去，也可以来啊，并且住下来啊，然后呢，可以成为服侍别人的人，也可以成为门徒训练别人的人。然后呢，需要时间安排好一切啊，就像人们接受属天医治的培训。所以在这里面，真的啊，我也真的是特别的期望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当然，在中国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这样的场地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在247，在我们的这个服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就是在提供这样的服饰。那么有需要的人呢，可以来到这里。如果你有疾病，我们可以为你医病赶鬼。如果你有什么需要，那你可以说出来啊，我们可以服侍你。那服侍过后呢，那就像这个学习上说的啊，这个让一个人得释放应该是很快的，不应该是花很长时间的。那么，如果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那服侍的人啊，真的是应该啊，好好的去看一下自己这个里面的问题啊。其实这个真的是在对我自己说的哈。那么，然后呢啊，我们需要接受门徒训练啊，就是要真正的。我们自己里面需要建立起信心，我们自己需要真正的认识到我到底是谁，我在基督里到底是谁。那么，不光是他的这个提出问题的这个人啊，他提出说这个他所接触到的年轻人里面有重大的恐惧和焦虑的问题。那么，包括我现在所能接触到的一些人。啊，朋友啊，或者是朋友的孩子啊，他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抑郁症啊，很严重的抑郁。家里边条件真的很好，不愁吃不愁穿， 各方面的这个生活条件非常的优越，但是整个这个孩子的那个状态，就是完全没有目标。然后呢，父母会这个告诉我们说，你不能跟他讲大道理。哎呀，你讲大道理，他不喜欢听啊，不能给他压力，不能告诉他说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总而言之，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啊，摸不得，碰不得。你既不能教导他，然后呢，你又不能给他建议，然后呢，你这个父母对他又非常的着急。但其实呢，就我的观察来看，父母其实他本身他们自己也在这种矛盾当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从经济角度来讲，他们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家里有钱。但除此之外，可能真的没有别的。夫妻关系不好，然后呢？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不喜欢听，他们本身也不想听这些东西。所以，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孩子现在这种抑郁当中的时候，他们既希望啊有人能来帮助，但同时呢，当真的有人愿意去帮助的时候，他们又排斥。所以，整个就是非常的矛盾，极其的矛盾。所以我记得应该是属天意志里面啊，我们学到的就是说，现在的人，尤其是在学校里的孩子们，啊，他们可能用笔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大多数都是在用这些电子产品，甚至老师上课都很少这个写板书啊，都是那个在电脑上敲好的东西，然后投放到这个黑板上。那么，当人很就是越来越减少使用这个笔去写的时候，那么，我们都知道，新一更新里面学过，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断点会越来越多。那断点越来越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逻辑思维，我们思考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下降。我们需要别人去为我们做决定。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些孩子们的身上，真的看到这些问题。所以呢，真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成长，真的需要成长，因为有需要的人真的是太多了。那么他这里面后面还提到，他说我们计划在那里会有一个统治牧场，里面会有一些治疗马、治疗狗之类的东西，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的家长啊，可以带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教会里的人，还有世人啊。如果我们在那里养马和狗的话，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会带孩子们来。其实这个，养狗啊，养狗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接触的啊，因为我现在接触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啊，自闭症是这类的孩子。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啊，会连接很多的这个志愿服务的人，其中啊有一批人啊，他们就是做这个叫治愈犬啊，他们管这个叫治愈犬。啊，就是养那种很温顺的这种狗狗，然后，会把狗狗带来，然后让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们呢，让跟狗狗们一起去玩儿。其实总体来说，要说这个效果，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孩子们对这些东西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但是确实我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都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都是不信神的人，但是他们在努力，他们真的在努力去帮助这群孩子们。但是在我工作的地方，其实我这个工作的这个单位， 它的背后就是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但是本身这个教会他们并不接受属天意志的这样的教导，所以那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我看到的是，教会外边的人，他们真的很努力，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什么心理学呀，什么这个医学呀，种种办法，什么治愈权呐，所有的这些办法，就是能用的都用。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去改变这些孩子们，他们心里面是有盼望的，他们是有那种期望的，不是盼望，是希望。他们希望这群孩子们能好。但是我观察到的，这个，在我们这里面那些不相信属天意志的人，他们却是完全另外一种。对，这个孩子们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觉得这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啊，这个把孩子们造成这样。啊，我甚至真的听到一个老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就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把这个孩子啊制作成这个样子。然后以至于就是大家对这样的孩子就是属于那种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那种希望，连希望都没有，更谈不上盼望。就是大家就是啊，我每天陪着你啊，陪着你，然后过好每一天，尽量的帮助你，但是从来不会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完全好起来，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相信这就是神做的。对，那当我在他们中间去啊，有的时候会谈到一些属天意志的真理的时候呢，他们会选择不听，或者是选择离开，就是这样。所以很感谢神哈，很感谢神，让我能够接触这样的一群人，让我能够知道这个中国在中国。有那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需要，他们真的有需要。但是就目前为止，至少在国内，就目前为止，在这个圈子里，自闭症的这个圈子里，暂时还没有听到，还没有听到说有任何一个能够脱圈的。我们这个行话管这叫脱圈的，就是完全好的。所以我真的很。带着那种期盼啊，我真的是带着那种期盼。我相信啊，我的眼睛是有福的，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我的眼睛将要看到神伟大的作为，在这个地方彰显，在这群人当中要彰显出来。那既然我没有看到第一个做的，那咱就可以做。所以感谢神哈。然后后面呢，又有一个提到说，首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参加研讨会啊，这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影响我的第一件事是，人得释放后必须跟门徒训练我以前真的不知道。那第二件事呢，对我来说就像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因为。啊，他说这个，他当时的那个星期二啊，他说他要开一个教导的课程，就是云端的实践。然后库里弟兄呢提到啊，要成为我们所学习信息的实践者，那么这个非常的好，尤其是因为其中强调我们实践的越多，我们的名字就会在灵界越有名，这就会使解救过程越来越迅速。但是他提到说，他有一个表弟啊，这个是住在另一个城市的，但是他只有一个电话号，但是这个电话号实际上是联系不上那个人的。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呢，库里对他说，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他的这个属天意志员们联系，那么他们会帮助他。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 就是薯田伊织园，不光是在美国，同时在其他的国家，在中国，在包括在其他的国家，哪个国家里都会有的，他们都会有像彼此之间都会有联系。那么当有人提出这个祷告需求的时候，提出有服侍的这个要求的时候，那么会有人去联系。然后呢，下一个他说我非常喜欢两件事情。恶魔附身呢，是指恶魔实体通过语言或活动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控制或影响的程度。我也从撒旦用来将人完全附身的7个步骤中受益匪浅。我希望更多的了解恶魔对婚姻和配偶的控制。当一个人脱离这种束缚时，如何帮助另一个人？然后库里在这里的回答是：这个主题呢将在下期的赶鬼释放研讨会中会被提及。那么他说呢，婚姻领域肯定是目标话题之一啊，那这就是离婚如此普遍的原因啊。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理由在基督徒中如此普遍。基督徒中的离婚率同样很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未得救的人离婚率还要高。那么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像刚才分享到的，就是说弟兄们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真的是要恢复神所创造的那个次序，就是弟兄是家里的头。那么妻子呢是帮助者，那么弟兄呢要爱妻子，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么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当这个次序完全的恢复了以后，那么这个婚姻它就会进入到这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里。其实这个我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服侍的时候就观察到我们有2对朋友，这2对朋友呢其实都不是信主的。其中一对朋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本身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就非常不好，闹离婚，然后呢，这个孩子整个陷入到这种抑郁，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当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妻子应该爱丈夫啊，怎么怎么样的，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特别不爱听，以至于到最后说好，你们只要就是不可以提这个话题。谈别的都行，就是一律不可以提这些话题。但是另外一对儿呢，他不是信耶稣，他是这个，就不要提他信什么了。但他会学习一些相关的这些东西。那么当他学的这些东西里的，我们在交流他学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跟圣经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他信的不是耶稣，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么当他照着这个原则去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开始尊重他的丈夫，用他孩子的话就是说，用他孩子的话说就是说，他妈妈开始就是夸他的丈夫啊，生夸就硬夸，就没有理由就是硬夸，就是那样就是一直在夸他的丈夫，就各种夸。那么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这对夫妻的关系是不好的。那么，当他的妻子开始尊重他的丈夫，然后不断的去夸他的丈夫，然后逐渐开始，他的丈夫的这个态度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进入到那种就是正向的那样的一个循环。那么，丈夫开始也会这个回应妻子的这个称赞。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流会越来越顺畅。那么我观察到的呢，就是虽然他没有信神，他没有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但是当他照着这样的原则去做的时候，当他照着这样的话去实践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是完全行得通的。他尊重他的丈夫。那作为我们信神的人，我们拥有真理的人，我们知道真理的人，我们更有理由我们真的是更有理由这样去做。 然后呢，下面又有个人提到啊，有一个问题，他说我有几个问题啊，他说你谈到说人不能把魔鬼赶到沙漠，让他永远待在那里。他说我以前呢从来没有听过，实际上我也那么做过，因为我知道圣经上说要把他赶到无水的地方，所以所以我在做自我释放的时候告诉他啊，就是说这个告诉魔鬼说你带着啊500英里内找到的所有魔鬼一起待在那干地，直到耶稣再来，因为我不想让你再去招惹别人啊，我不太确定这是否超出了范围。对我来说，如果我能相信，如果这是在他的旨意之内的话，那么这就可能是神想要的结果。然后库里对这样的事情的回应呢是，他说：“是的，你可以让他远离你，那绝对可以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而且呢，他会在干燥的地方游荡。从技术上来讲，现在恶魔并不是待在地狱里，他们会在特定的时间被扔到那里。”并被关在那里，但现在他们可以自由的在地上游荡，因为那是有定期的。现在你所能做的就是释放你的信心，把他们从你身边赶走。然后呢，你要告诉他们不能回来，所以他们不能来找你。但是啊，我们目前无法限制他们在外面自由游荡，别人可以邀请他们进去。可以这么说，我们能够把他们从我们身边赶走，但没有任何经文告诉我们可以在指定时间之前让他下地狱。这就是为什么恶魔会对耶稣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何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到这里叫我们受苦吗？”因为那样的话，耶稣就违反了界限，而这也是我们的界限。你所能做。啊，你所做的对你有帮助，通常那邪灵也不会再回到你身上，并且你的见证可以帮助其他人决定获得自由，并说你不许再回来。耶稣确实有过一次斥责那巫灵说：“聋哑的灵，我命令你从它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你可以这样做，但如果你做了那邪灵喜欢做的事，那么你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就会回来，这是他的合法性。”库里提到说，上世纪80年代，人们到处赶鬼，把他们投到这里那里，各种各样的说法，基本上都不符合圣经，因为没有真理基础，所以基本无效。因此，关键在于持守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超出圣经范围，也不要加添任何额外的内容。我们可以在圣经的范围内获得自由，然后保持自由。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说什么，同时也在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可以吩咐魔鬼离开，然后永远不可再回来。但如果我们开始做魔鬼喜欢的事情，那么魔鬼就会回来。所以，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创世纪神咒诅蛇的时候，对他说：“你要终身吃土。”而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魔鬼，这个蛇，它要以这个属土的这样的性情终身为食。那么，如果我们做魔鬼所喜欢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把魔鬼召回来。那实际上呢，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违背了我们的诺言。所以，那究其根源。其实这一切的主导权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魔鬼他没有权利，那么神呢？他在我们的身上，他给我们绝对的自由意志，神尊重我们，尊重我们的选择。然后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他说我妻子我和我的儿子从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来到这里啊，我认为这次会议中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魔鬼想要我们死，这是魔鬼对我的攻击。因为本周二我刚出这个精神病院，他说我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有自杀倾向，我想永远离开人世，我的精神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 使我的婚姻家庭变得支离破碎，我只想离开，这真的击垮了我。我从拥有一心变成我从拥有一切变成了一心想死。我妻子把我拉起来说，我们要去找，就是说来到这个库里这里啊，然后真的在周二的时候就出发了，非常的感谢神。然后呢，其实。他同时呢，因为他已经是从这个毒瘾和罪恶的这样的生活当中已经得到了释放。但是他看到他有三个孩子，他已经看到其中他有一个6岁的儿子的身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这个被鬼附的这样的现象。所以他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然后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他家庭的这个属灵的领袖。然后呢？库里的回答呢？库里的回答呢？说啊，他说啊，祝贺你获得自由啊，我们感谢耶稣，因为那是耶稣所做的。他说，让那6岁的孩子获得自由的方式啊，和你在这里获得自由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啊，你作为基督徒和一个父亲，你现在处于双重的权威地位。啊，你与这种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上你是你们家的祭司，所以现在，你在说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代表你的全家。啊，我们知道，如果任何人的祷告得到成就，是因为他们祷告的是信心的祷告。啊，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诸天之父得到成全。啊，那么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一定要两个人呢？一个人不可以吗？但是啊，当我们有两个人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现在你至少有3层次的权柄。那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定局。你只要走进去，说出来，就像你说你要做的那样，向神做出承诺，洁净房子，我不需要的东西都根除。啊，把不需要的东西都根除，然后在神的面前活出圣洁，向前迈进，在神面前管教自己，管教孩子，设立家庭祭坛，全家一起灵修。库里说，我所说的灵修不是指基督教的幸运饼干式的5分钟，是进入圣经，按照神的话说话，一起祷告，向你的每个家庭成员说祝福的话，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你就会看到改变发生。所以啊，还是回到这个点上哈，就是说，魔鬼他其实他会听我们说话，当他听到我们发命令的时候，他会顺服的。但是同时，魔鬼也在观察我们到底在怎样生活。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不是跟我们说话的方式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魔鬼他就会知道了。哦，原来。你说的你自己并不相信，所以就像刚才分享的，信心它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就像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没有躺在加勒底的乌尔说主啊，我相信你，哎呀，我相信你把那个迦南地已经赐给我了，然后他从来没有迈出家门，但这确实常常是我们在做的。啊，我们总会说主啊，我相信，我相信这，我相信那，但是却从来不做。所以这就是雅各书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这也是一直以来我自己所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我总会就是在读经的时候会刻意的放慢速度，然后总想读出里面更深层次的那些东西。但其实往往，圣经他说的很简单，很明白，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这句话，它就是字面上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相信，你要照着去生活，你要照着去做，那就是信心。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4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在哥罗西书1章14节，他又说道：“他说， 他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现在就是活在爱子的国里面的，我们就是光，我们是世界上的光。那这些光要怎么发出来？是要通过我们的好行为发出来。我们要真实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不光是说，同时还要做，就是要言行合一，真正的言行合一，真正的把耶稣活出来。所以，就像刚才啊也分享到，那我们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这不应该是一个啊，好像工作一样啊。到这个点了，我要出去这样去做。然后这个一到时间了，我下班了，回到家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把它活得更自然。我们出去和人啊去聊天去交谈，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聊到这个话题。那如果发现他身上有疾病的话，或者他周围身上的人有疾病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到那儿去安守，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当他们看到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能做的他们做不了，他们就会发现，哎，为什么你能做我做不了？问题出在哪儿？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告诉他们说，你也可以做，你只要认识我里面的这位神，你也可以做。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是看到他没有说到点上班，然后到点下班，上班跟下班完全两种生活方式、生活状态，完全不是。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医病赶鬼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那通过库里弟兄的这个教导，让我看到了啊，这个基督教的出路，教会的出路，真的不应该是再把人圈在教会里面，圈在这个内室里啊，一直圈在内室里去祷告，啊，我们要走出去，真的是要走出去，从教会里走出去，因为在教会外面有更多的人有需要。好，感谢神哈。那么第十七课啊，基本上就到这里了，后面就是一些祷告的信息。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